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好，明天清晨呢、联准会最新的议席会议的决议哈、势必呢在尾盘呢、美股的尾盘引起这个大的波动哈、那市场两派看法哈、一派看法就是联准会呢仍然会维持降息三码的点阵图啊、但另外一派看法呢是认为说有可能降息的码数在这次的点阵图会往上位移这个点阵图往上推码也就是说呢今年只会降息两码甚至今年不降息的交易的传闻都已经传出来了市场现在对于联准会降息越来越是保守看待那毕竟因为最近的通货膨胀的数据就业市场的情况以及美国经济的表现都告诉我们说呢联准会似乎也不可能太快的去做所谓的放松的动作了这个把水龙头这个关紧的水龙头打开这个感觉起来现在好像也不合时宜只不过就是说鲍尔在国会里面也信誓旦旦讲说降息期不远了就是说今年呢他是说会降息但是而且降息也不远了那到底出来结果是什么现在也不用猜了反正明天清晨两点就知道了那两点半呢鲍尔要举行记者会这是会关系到明天台股以及呢今天晚上美股的尾盘的情况因为美股是台北时间清晨的四点收盘那议席会议的决议呢两点出来所以还有两个钟头的时间是可以在尾盘交易的好那这个在一个央行的大动作上面就是联准会这次也是动见观瞻在这个礼拜也都是重要的央行周澳洲央行昨天也是维持利率不变嘛这已经举行过会议了那另外就是还有英国央行以及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要出来谈话英国央行是议席会议那我们看到日银昨天呢、照表超课之后呢就是所谓照表超课它已经让市场打预防针了嘛就是先前就已经几个月前就放话了就透过媒体不断的放话透过日本媒体也好透过美国的媒体也好就不断的向外界输出一个讯息就是这个日本央行会在三月甚或四月是结束了负利率然后同时呢放弃 YCC 就是殖利率曲线的控制这个其实一贯做法也就是说他不想让市场太惊讶有 surprise不想让市场觉得他是突然宣布而先前放话这种做法是惯例了所以你当你看到市场有风吹草动媒体开始在写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呢这些消息绝对不会是无风不起浪的不会是这个不胫而走的一定是有人放话出来给媒体 特殊的媒体记者然后媒体记者呢再去把这些事情传达给社会大众这种一种传播的一个管道因为我之前当过记者我太了解这种所谓新闻运作的一个逻辑跟结构面是什么当你这个政府部会啊要做一个什么大的政策的时候他都会先找一些跟他比较 close 的记者私底下告诉你一些讯息然后呢经由这个记者先把它披露出来让社会大众说多少了解然后造成舆论的讨论之后来看看舆论的风向球是什么是正面还反面呢还是怎么样呢他再去做政策的调整那这次日银也是照表操课几个月前就已经放风了那当然市场时间成熟了三月就先宣布了嘛因为毕竟这次春斗的结果相当不错嘛整体加薪 5% 以上至少民怨也可以平了嘛那为什么讲说照表操课呢因为毕竟他已经是告诉你要这样做而且呢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日银不可能真正大幅升息的顶多就升到 0.1、那今天野村有一个新的看法等一下告诉大家、那因为是这样子没有意外然后呢美国也没降息、所以呢日元呢在日银宣布会议决议之后呢就是继续贬、现在已经贬到 151.68 日元再贬了这个 0.80.8 日元那 151.68 快要破去年11月13号的低点 151.9 了我看这个破 151.9 应该是非常大的几率了因为 只差了它 0.3 而已那这一波日元从今年初140就从去年11月13号的 151.9 升到140那从140又贬回了151点 151.7 现在目前是7的一个位置哈。好，所以日元今年已经贬了7%了，但是日本股市是涨破40,000点哈。好，那在这样情况之下呢，是不是告诉我们这个弱势日元其实对日本是有利的？因为你就像我之前所讲，你想看80块钱日元的时候、90块日元的时候跟100块日元的时候，日本整个经济跟社会气氛是什么？日本股市是什么样的一个点数？现在150块日元，日经25指数来到40,000点，日本整个经济 GDP 包括民间的企业的活力全部上来了。那是不是告诉我们呢，其实基本上就是走一个弱势日元其实对日本是最有利的呢？那这也就告诉大家，日银要升息是真假的，因为他知道弱势日元对日本是有利，他干嘛要升息？只是做给全球看，做给美国看而已，所以做一个演一出戏而已。那么这样子一个日银的政策，我们要请教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段昌文老师，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透过直播广播同步进行。段老师你好。
木华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段老师，我记得日元啊，在那个80块、90块、100块的时候啊，日本是惨得不得了。
对啊，没错，
通货紧缩，
对，
什么平成不况，这些垂头丧气的事情全部出来。什么？我看那时候辜朝明也讲说，日本这些大企业就是资产负债表的破坏，整个日本大企业根本不敢投资，保守的很，对不对？都留现金，这个非常的这个沮丧，不敢向外扩张。然后呢，你又看到说日本整个半导体产业全部被美国、被亚洲其他国家吞掉，整个从最辉煌到现在，那个日本似乎呢好像要站起来的一个味道。
确实是有这个意味啊。那当然我们说这一次的降是不是放弃那个 YCC 的政策，或者是说把负利率调整到正的利率的话，我觉得里面的影子有美国的存在。我看这个
就美国加升息的，
是啊，问题是它到底有没有升息哦？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哦。日本为什么是负利率的一个号称哦？其实日本央行的话，它给了三种利率哦。第一个利率的话，也就是说在这一次放弃 YCC 政策之前的话，它的利率有正的 0.1%， 也有 0%， 也有负的 0.1%、哦、那是因为他给了三种结构、哦、那第一层的话是给所谓的跟一般金融机构往来的这个账户，他给的正利率是 0.1%。 那如果是法定存款的准备金的话，那么他给的利率是 0%， 这是金融机构的。反而是第三层的话，是非金融机构的这一些账户的话，他给的是一个惩罚性的一个负利率。所以啊，这一次把负利率调整到正利率的话，我是认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效果了。为什么？因为早期的时候负利率基本上就是无效，因为它是针对所谓的非金融机构做的一个惩罚性的一个负利率政策啊。也就是说，你这些非金融机构如果把钱存到我央行来，那你是要给我钱的啊，而不是我要给你利息啊。
就是一般这个所谓非金融机构指的是，
比方说是一些比方说他们有很多像类似我们台湾的一些租赁公司啊、哦、他们如果说需要一些
信托租赁这种、
对，那如果钱太多的话，他要回存到央行去嘛、哦、那回存到央行去的话，早期我看日本央行的这些第三层的账户的话，它的量啊几乎是零啊。所以日本到底有没有负利率这个存在的话，我是值得怀疑哈。那当然这个负利率结束之后的话，日本金融市场啊也陷入了所谓的剧烈震荡中，尤其是汇率。那当然这个日本央行啊
反而是偏贬。
对，日本央行的话，目前啊他在昨天的政策上面的话，他也有关于投资上面的话，他也提供了一些说法啊，也就是他要停止购买这个 ETF 啊，再来是逐步减少商业本票还有公司债的购买量哦，那在一年内停止购买哦。那大家来猜猜看哦，有人在讲说日本央行啊，这个要何时或者是要怎么卖这个 ETF 啊，这个对 股票冲击可能会比较大啊。
卖给巴菲特啊。
其实啊他们已经有规划出来，大概有三条路。那第一条路是什么？
炒高了就可以卖了，
刺激市场直接卖、那第二个，政府啊自己再设立一个机构，再从机构里面去把央行的 ETF 买进来，
那不是左手换右手换汤不换药吗？
所以这个就是人家讲说有选民的压力。那第三种
刺激，它是出，你说第一种是
出，第一种是从 刺激市场卖掉
OK、哎、刺激市场是卖掉就直接在盘面上抛售，
对对对，
就是所谓刺激市场就是 日本股市嘛，
它可能是它可能是要找那个 broker 直接卖啊，
也可能就类似那种所谓大额交易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
不会是直接抛售了
对，
但是它是直接在股市卖就对了。
那
另外一个就成立一个机构，
对，成立一个机构收购央行的 ETF、嗯、这个比较不会 有一些对 股票市场造成突然间的一个冲击、嗯、那第三种的话似乎日本年轻人应该会非常高兴，是像日本青年啊这个免费 分配股票，
我用这招帅，
对对对，
我喜欢这一招。
对，
那个杨总裁可以效法一下，我们中央银行也来成立一个部门，专门研究买台股，
是
不是？然后知道买了台股之后分给这个年轻人。
那为什么会有这三种说法、啊？因为之前我有提到过，也就是说，日本央行持有日本的股票啊。他大概当他的股东啊，大概每一家公司啊，前面100档的公司的话，基本上都有10%的影子啊，
至少10%。
对，那 ETF 它现在占的市场的话，大概也有7%左右啊，这个7%量非常大、啊，如果一丢出来的话，
基本上被日银买完呢。
对啊，
日银是日本很多大公司的最大股东啊，
对，
占一成呢。
对，那还有一点，也就是说，他也停止 REITs 的购入、哦、那 REITs 购入的话，我觉得是对于日本的房地产有点冲击啊。我们来讲一下、哦、那10年前、哦、
但东京现在的房子已经被大陆人买爆了，所以大家也不太需要去振兴房产。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98新闻台 FM 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刚刚在广告期间跟段老师讨论一个问题、啊、你看到日元呢那个汇价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最高的时候，大概差不多2011年那时候升到75嘛，
对，
75，现在是151，几乎是贬掉
、啊、
对 ，double 贬，
对
，double 贬。好，那2011年那时候日本多惨啊，对不对？那是后来安倍，我记得实施安倍经济学的时候是2013-14年的时候嘛，
是
黑田东彦上台嘛，就是那个黑田总裁之后，他们就是无限量宽松嘛。哦 ，QQE 啊，这些东西都他妈搞出来了之后，日元就从100块一路这个贬值到最低的时候，大概120又升回来，大概就是在稍微110到100块区间盘整了好几年，一直到2020年日元大贬，从这个疫情之后日元大贬到这个151。好，从151又升回140，从140呢今年初又一路贬到现在目前又快破底。好，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日元大贬的时候呢，造成一个现象，台湾观光客大量冲日本，对不对？
是啊，
中国大陆老百姓大量冲东京买房子，对不对？甚至买到北海道，买到那个札幌都去买了，是不是？哪里都买，然后说买爆日本东西好便宜哦，到日本玩多划算多划算，对不对？如果日元在75-80，谁要去日本呢、啊？这是一个。
对啊。
第二个呢？日元在75-80，台积电会去吗？贬到150是台积电去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对不对？我现在用美元去换日元，多划算！我觉得日本投资多划算呐、啊。
对。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如果说日本已经摆脱了以前的这种泡沫的时期的话，我觉得现在如果它业绩越来越好的话，比方说上市公司它业绩越来越好的话，它会面临到一个困顿哦，也就是人手短缺啊。它现在工人的、啊、这个。
段老师，台湾很多年轻人跑去日本上班了、
欸，是、啊、
真的啊，
是。但是问题是，这样子变成我们台湾，这个年轻人已经不够多了。现在如果年轻人又跑去日本的话，那我们的产业会不会变成空洞啊？
啊，这就以人为祸 啊，
是
无所谓，反正我国家好，我管你其他的。大家现在是这样，是全世界不都这样？那个乌克兰战争，几百万乌克兰难民跑到这个德国啊，跑到法国去，哎，反正他们这个外来劳力增强了，他们的那个人手这个老年化的问题，有某种情况得到纾解啊。美国不是这样吗？墨西哥民主党政策就哎，我那美墨边界那些移民，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不对？
对啊，
一大堆外来这个非法移民进来，把美国的这个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也解决嘛。所以川普他要上来就要严格封锁嘛。
对，但是日本的话，它的移民政策的话，目前还没有放宽呢、啊。所以如果说要吸引，对啊，但是如果说以这些产业结构来看的话，它的利率要正常化的话，势必利率一定要突破0.1%啊。那突破0.1%的话，你看一下2013年的时候啊，他们啊、日本在放宽货币的时候，也就是货币宽松的政策开始启动了异次元的这种货币宽松政策以来的话，2013年啊，那个时代的话，是日本出现了25万家的啊、这个僵尸企业、啊，
那就是那个安倍要上台之前嘛。
啊、那其实什么叫做僵尸企业？也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企业都要是举债经营啊。那举债经营的话，我们所赚的钱至少要把利息还掉。那这下子25万家企业、啊、零利率啊都不够还啊，所以就变成说。哎，
这就辜朝明讲的资产负债表的整个崩坏、啊、
是，所以如果现在利率要正常化的话，我想啊，日本的经济结构一定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
我觉得日本已经在质变了。
啊、对，是对
日本这一招哈、哦，走得有够狠。你看台币今天贬到了快31.9，
它带动了亚洲货币
整个净贬嘛，
对
啊，亚币整个净贬嘛。你日本贬成这个样子，我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升值？
对啊，出口的国家
我跟你一起贬啊，
对，
所以台币今天又贬了快一角啊，31.888收盘呢、啊。
我们可能贬的比日币最近。来说还要多、哦，
今年以来是没有了。
今年
台币今年也是破底啊，也是创了今年新低。但是基本上呢，日元今年已经贬8%，台币还没贬那么多了。
对，
韩元也贬啊，你看韩元现在已经1342了，韩元现在也来到了今年汇价的低点的附近啊，大家都贬啊。你日本贬，为什么要升值？所以这段老师我要请教你一个道理，因为您经济学家，请教你、
不敢当。
所以是不是？非美国家就是大家来搞货币贬值，对经济是好的。
如果日币如果不因为它哈、利率如果要上升，或者是放弃 YCC 政策哦，它没有再进一步它是没有走升的一个阶段。它如果再贬的话，我想可能会开启另外一波的一个货币战争哦。
货币，我觉得货币战争已经在开动
了，
除了人民币。守住7.2以外，大家都跟着你拼命贬，
那
我干嘛要升啊？
其实日本在等待今天晚上凌晨美国 FOMC 的会议，到底他对利率的表态会是如何啊？那其实我们看昨天的日银啊，他讲话讲得非常的保守啊。其实有没有调，基本上我听起来是完全都没有动啊，只是表态一下而已、
啊，他就是演戏嘛。
对对对，
其实。有一个说法给大家参考，说这一次日银要升息啊，其实就基本上是美国要求的。
是
美国说你要升，你要多少就要把利率正常化。
是
那日本当然很清楚，现在弱势日元对他经济有帮助嘛，是好的嘛，所以他就是等于说是演个戏而已了。
是啊，那当然我们说这个。日本啊，这个未来的利率何时会正常化以后啊，那我在猜啊，大概应该是下一次的央行会议、啊，大概就是今年十月份了、啊。十月份的话，它如果说再突破了一个，比方说0.1%到0.2%的话，我觉得啊，东京的房产可能会有一个大地震了、啊。为什么、啊？我报一个数字哈、啊，
房产大地震，
房产哦，
听到地震两个字不太好。
其实最近啊，日本国债发行余额啊增加了40%啊。那超过了1000兆日币、哦、那从住房贷款的余额是215兆日币、哦、那215兆日币的话，可能大家无感了、啊，这个是日本经济泡沫时期的2倍啊。嗯，也就是说，目前在日本啊，银行里面贷款去买房子的这个余额啊，是早期日本泡沫时期的2倍啊。那这个房产是不是也快要泡沫化？万一利率如果正常化以后，哇！所以为什么？
所以它就不可能正常化。
对，所以日本为什么这次表态说短期内会维持货币宽松？这不无可能，就是因为担心这个房产会泡沫化。
房产现在已经被外国人买爆了，
对啊，
东京五区都已经被买到什么价位了，对不对？
是。
大家看日元那么便宜，150就拼命去日本买房啊，
是，对，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说这一次啊，这个会议里面啊，没有出现这个异议的一个主要原因啊， 基本上日本官方的一个长官啊，应该都已经了解到说日本的经济表面已经发生变化了，也就是通货膨胀会带动所谓的工资变化。其实这个在经济学上是所谓螺旋的，
对啊，
你如果说工资在变化的话，
而且这是一个良性螺旋，
对， 对， 对，那还会再拉动物价，物价再拉动工资，
是是 良性螺旋。
所以
基本上通膨是对他来讲适度通膨，比如 3% 的一个通膨是好的啊，
是，当然这个
比你之前通缩好太多太多，好了一万倍。
但是日本他也担心了，美国他也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日本海外的投资总额啊，大概是 4.2 兆美金，哎，证券哦，
carry
证券哦，
啊，
那万一
邓老师有一说20兆哦，这个，德意志银行有估出来大概20兆，包括金融机构，
那是没有在表内的哈，那如果说以 4.2 兆 美金来看的话，如果用利率抬高，用利差哦，以吸引这些在海外投资的日本人把这些 4.2 兆的美金汇回来的话，我想可能日币那时候可能就会在有一波的升值。
日币那如果 4.2 兆汇回去，日元又升回100了。
对对，没错没错，
日本就垮了。
其实问题是
绝对不能这样干。
其实日币如果升的话，哦，这个对啊整个世界而言的话，我们啊
那
就会造
大灾，大灾难，大灾难，
真的是很灾。
好，幸好日元贬值。好，我只能讲幸好日元对美元贬破1512，日元对欧元已经贬到2008年来的新低了，对欧元是贬到2008年来的新低哦。那野村怎么说呢？野村说日本央行会继续宽松啦，但是今明两年只会加息25个基点啊。
有可能哦，
就今明两年只会加息一码，就利率只会到 0.15，
我
因为之前是负的 0.1， 最多到 0.15。
最新我看到的大概只有两次的加息的，就是升息的一个动作而已，最多一次是一码，所以可能今年只会有两码，哦，所以跟之前的预测的话是三次的话，那就要看说到底美国啊，今年会不会经济软着陆。
所以既然日本央行这样搞，我觉得今天晚上就明天清晨美国联准会哈按兵不动的几率非常的大，
非常高。
如果美国联准会又搞这个鹰派的这个出来的话，那不是日元要更贬吗？
对啊，
对不对？美国已经插在心里了。好，你这样搞没有关系，那我一样我就把美元也搞烂，然后让你的日元升值，大家来场货币战争。
没错啊，因为其实美国也非常担心哦，这个日币如果一直在贬的话，哇，它的出口量会越来越多，出口金额会越会创新高，
日币一直贬，美元就要一直硬挺啊，对他来讲也不见得是有利的。
对，没错。
好，今天结论非常有趣哦，非常谢谢段昌文老师，
谢谢。